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彼此的认识，也一起来跟主有个互动。那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当中呢，我们会探讨人生的意义，探讨生活的方式，探讨我们之间人际的关系。那今天呢，依然我们有两个人主持，我是杨天成。
亲爱的 Dosti， 我是小燕。
小燕呢，我不知道你对这个主的造化有什么样的看见？因为我从小呢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当中，那认为呢这个人呢是由这个进化演变过来的，后来才明白原来一切的物质的东西顿亚人都是主的创造。所以你观察世上的一切，比如说你观察日月星辰啊，山川河流啊，树木花草啊，你都发现这个背后呢是有智慧的，有大能的。我不知道你对这个造化有什么样的看见。
哎呀，天成呢，怎么那么巧，我也是成长在一个无神论的家族里面。那恰好呢，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文章，是一位归信主的医生他分享的。他说呢，过去多年的专业素养呢，培养他这个人呢是眼见为实，理性分析，严谨的思维模式。所以呢，从前的他完全不相信什么超能力啊，什么奇迹啊，更别说是上主呢。那我就在想，的确很困难，你要让一个凡事追求证据，善于逻辑推理的人去接受信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很长时间，你不要太容易去放弃，明白吗？那不过呢，天经里边的一字一句当中的经文呢，往往呢都能启发我们去想想。像耶利米捐32:17说到，主安娜，您看您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臂膀造化了天地，在您并没有难成的事。好像呢，这句经文已经解答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所谓困难呢，给我们很实在的答案。首先，上主造化了天地是事实，然后呢，跟不太容易接受信仰的人传福音呢，在神面前也不是一件难成的事情。
的确，如果你在人生当中，你能够知道有一个造物主在那里创造了天地万物，那你就知道这一切呢都是有智慧、有恩典的。那我们的主呢是有大能，他能够在宇宙间创造万物，让我们人能够在地上能够去替他管理地上的一切。可能 Dosti 呢，你觉得这个主呢离我们很远，其实呢他离我们并不远，他借着所造的一切呢让我们看到他的智慧、能力和恩典。只要我们真心的去追求跟他的关系，真心的得到这个智慧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知道主离我们是不远的。
我自己呢挺喜欢坐巴士的，特别是坐在上层呢，那不如大家有机会呢也可以抬头仰望一下天空，白天你会发现原来天空蓝是非常漂亮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上主你真是最伟大，你真是最厉害的艺术家，怎么会想到用天蓝色搭配这个白色，是如此的漂亮的美景。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感谢上主给我们如此美丽的世界。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收听生命的意义，我们会探讨世界是怎样创造的。
从出生到无常，从起初至终结，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你一起探索生命的意义。 之前我们用一位王的一生以及他对生命的看法和你探讨了有关生命的意义。我们常会有一些的念头涌出来，为什么世界这么乱？人类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我的生活会乱成一团糟？等等这样的问题。我们想从《天经》这本书的《创世纪》中去看一看人类的起源，让你对生命有更清楚的看见。我们先来看看世界是怎样被造化的。我会读出以下的经文，记录在《创世纪》的1章1到31节，希望亲爱的多斯提你仔细的留意的收听了。起初真主造化天地，大地空虚尚未成形，黑暗笼罩着深渊，真主的灵在水面上方盘旋。真主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真主见光好，就把光和暗分开了。真主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真主说，诸水之间要有苍穹，把水和水分开，就实现了。真主造了苍穹，把苍穹以下的水和苍穹以上的水分开了。真主称苍穹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天。真主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就实现了。真主称旱地为地，称水相聚之处为海。真主看这是好的。真主说，地上要长出青草，结种子的蔬菜和结果实的果树，各有种类，在地上的果实都包着核，就实现了。于是地上长出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蔬菜，各有种类，又长出结果实的树木，各有种类，果实都包着核。真主看这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天。真主说，在天上苍穹中要有光体来分昼夜，这些光体要作为记号，定节令、日子和年岁，它们要在天上苍穹中发光，照耀大地，就实现了。于是真主造了两个大光体，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了星星。真主把这些光体安放在天上苍穹中，照耀大地，管昼夜，分光暗。真主看这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四天。真主说，水中要长出大量生物，地上和空中要有雀鸟飞翔。于是真主造化了大鱼和在水中活动的各种生物，各有种类，又造化了各种有翅膀的飞鸟，各有种类。真主看这是好的。真主就赐福给他们，说要繁殖增多，充满海洋，雀鸟也要在地上增多，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日。真主说，地上要生出活物来，各有种类，牲畜、爬行的动物和地上的野兽，各有种类，就实现了。于是真主造了地上的野兽，各有种类，牲畜各有种类，地上各种爬行的动物各有种类。真主看这是好的。真主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整个大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于是真主照自己的形象造化人，就是照真主的形象造化了他。他所造化的有男有女，真主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充满大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活动的生物。真主说，看哪，我把整个大地上结种子的各样蔬菜和一切果树上有种子的果实都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各种野兽、空中的各种飞鸟和地上爬行有生命的各种活物，我把一切青草、蔬菜赐给他们做食物，就实现了。真主看他所造的一切都很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天。多斯提，我读完了这一段主用六天造化世界的故事，不管你认同不认同天经所说的，你只要先记住这个话题就可以了。根据刚才读到的经文，我有以下的几点想跟亲爱的多斯提做一个分享，您可以看一看以下的九点哪一个是对的，这个判断是需要你根据刚才听到的经文来做判断的。第一，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主是怎样被创造的。第二，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天使和魔鬼是怎样被创造的。第三，主祝福他所创造的生物。第四，主祝福他所创造的男人和女人。第五，主只是男人和女人生儿育女。第六，主给人管理海中、大地和空中生物的工作。第七，主允许人以植物和动物为食物。第八，主对他创造的世界很满意。第九，也许你正尝试用科学去解释以上世界被创造的过程。以上的九点你听完了之后，你选择哪一点才是正确的呢？不如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七句话的形容，你选择一句是对这个世界最精彩的形容。这七句话里边只有一句话是对世界最精彩的形容，请您留意了。第一是，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很丑陋的地方，充满了害虫、疾病和灾难。第二，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善恶之争的战场。第三，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很美丽的花园，如果我们好好管理，我们就能好好享受。第四，我们的世界是一个丛林，适者生存。第五，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农田，我们必须要耕种才有食物吃。第六，我们的世界是奥秘的，主、人类和世界都是其中的一部分。第七，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游乐园，人在当中应该尽情享乐。亲爱的多斯提，你选择了哪一句话来形容你眼中的世界呢？这个选择很重要，反映了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也可以反映出你内心对主的需求、需要和敬畏。我们如果仔细的聆听和明白创世纪记录的一切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主祝福他所创造的生物，主祝福他所创造的男人和女人，主给人管理海中、大地和空中生物的工作，主允许人以植物和动物为食物，主对他创造的世界很满意，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很美丽的花园，如果我们好好管理，我们就能够好好的享受。世界上各种问题，各样的苦难，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那今天我们只是一个引言，让我们看到主当初造化世界和人类一切都是美好的。当时的造化是不会有苦难的，也不会有很多的问题的。那么很多人类的问题是如何进入到世界的呢？我觉得多斯提，你对这个问题可能也会很好奇，不过我们还是留在下次跟您分享了。
恩典可以有许多，而真理却只有一个。想得到真理，就需要探求真的道理。恩典与真理节目，让你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每日经文选读，因为他的怒气只是短暂的，他的恩惠却是一生一世的。夜间虽然不断有哭泣，早晨却要欢呼。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专门为咱们回民制作的节目恩典与真理，透过节目让你更明白真理，得到从主而来的日子给。
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
天成呢，在外国呢有一段点击率挺高的影片
哦，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是一个爸爸，他和他的小儿子跟小女儿在一起睡觉，那他看见两个小孩呢，就把被子踢开，怕他们着凉了，于是呢，他就很温柔，就是轻轻的帮女儿盖被子，然后呢，直接把一条毯子呢扔在儿子身上
哦。完全不同的对待。
对，那网友就留言跟你刚刚说的，哎，看这个待遇怎么差那么多啊，也差太远了吧。那果真的，人家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当然我们的信仰绝对不同意上辈子的说法，但这个想说的想带出的讯息是什么呢？哎，爸爸是不是对女儿特别呵护，对儿子呢就哎放手吧，让他自己去玩，自己跌倒也不管，这样子呢？
嗯，的确，作为父亲呢，可能跟儿子跟女儿呢这种关系呢是不一样的，特别是父亲呢可能是特别疼爱自己的女儿，对这个儿子呢可能相比之下呢就差一点。我自己本身呢，我有一个妹妹，
嗯，
我从小呢我就发现呢，我的父亲对我跟我的妹妹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怎样不一样？
我说怎么什么事情都给他，好事都给他，然后坏事都给我，然后做错的事情都是我的。所以呢我从小呢就对自己的父亲呢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说你是不公平的。但是你有没有办法讲，他父亲毕竟是父亲，你有没有办法去跟他争？他说他对就是对的，不对也是对的。
对，
所以呢我从小呢我对这个父亲呢有这样的看，我不知道作为女儿呢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看见呢？
还有一个就挺好笑的一个说法，就是譬如啊，你的女儿开始交男朋友呢，做父亲的呢心里顿时会有一种酸溜溜的感觉。
嗯，
所以呢女婿呢总是岳父的仇人。
嗯，对，作为这个可能是父亲呢觉得他交了朋友，甚至到结婚的时候呢可能就觉得好像把他一个心爱的人给他夺走了。
抢走了。
对，所以他的心呢会揪一下啊，可能是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
特别看个女婿不顺眼，比起母亲呢是比较严重一点的。
嗯，所以作为这个岳母呢可能是对这个
女婿
呢
宽容一点。
宽容一点。作为这个岳父呢可能是严格一点。通常啊什么都是不对不对不对， 所以呢，我觉得是有一点酸溜溜的感觉。
这也挺有趣的发现啊。
嗯，所以呢，今天我们接下来呢会探讨男人研究所作为这个父亲跟这个女儿的关系呢，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我们一起来收听。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呐、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来到男人研究所，我是高文所长。研究男性啊，有时候会令我觉得挺喘不过气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倒不是研究的项目啊多得让我应付不来，而是在研究的过程中啊，深刻体会到男性的一生啊，要承担的责任实在很多。责任越多呢，自然压力呢就越大。就拿当父亲来说吧，如何教养儿女，让他不仅在物质上有保证，同时呢兼顾他心灵成长的需要和保护等等，都需要我们很多的付出和心血。我觉得呀，这一点的艰难呢，丝毫不比工作场合的搏斗容易。你说呢？我很想问问天下当父亲的，在你女儿的哪一个成长阶段呢，是令你觉得最难招架、最难处理的呢？如果是一个刚做爸爸不久的男性，那么可能啊，给孩子换尿片或熟睡到半夜被孩子的哭闹声啊吵醒是噩梦的开始。但对于稍有一些经验的父亲来说呢，则会把与青春期的女儿交流谈话列为呢一大头痛的事件。我说的没错吧？青春期的女儿啊，开始有性别意识之后呢，容易与父亲产生隔阂，有什么话呢都不太想同你这个老爸说了。再加上啊，对异性好奇心的驱使下呢，使得他容易把你的英雄形象暂时抛到一边。美国常有例子说呀，十六七岁的花季少女啊，和男生出去约会玩得忘形，忘记了门禁的时间，还得坐爸爸的开车啊，亲自去把女儿接回来。有的爸爸呢甚至会禁止女儿跟那个男生继续交往。那么在中国呢，中国很少有父母啊允许孩子中学时候谈恋爱。而且呢，就我的研究发现呢，中国的父亲少有愿意与女儿谈论恋爱的。可能是觉得这个话题呢较为敏感，适合呢跟妈妈说，这是没错的。不过高文认为啊，做父亲的有属于父亲的权柄和责任。尤其呢，当女儿被恋爱冲昏头脑的时候，父亲的提醒和扶持啊，显得更为重要。那么父亲要当女儿的英雄，最困难的不是告诉她对错是非，而是不让她偏离正轨，只叫她行在正路上。这一点呢，是做母亲不容易提供帮助的地方。那么我知道有父亲会向女儿屈服，看起来啊，好像是疼爱他，其实呢，却是害了他。你喜欢让你十几岁的女儿喝酒吗？你会不会允许她在青春期啊，去尝试性爱呢？你会喜欢女儿吸毒吗？大部分的父亲呢，都不喜欢。但是呢，有多少父亲会真的了解女儿的交友情况和生活习惯呢？又有多少父亲能够站稳立场出来保护女儿呢？还是把责任呢、都丢给做父，还是把责任呢、都丢给做母亲的呢？高文想告诉所有做父亲的，你的女儿啊，会因为你不屈服她而对你产生尊敬。如果你任凭女儿的行为，就失去了你在女儿心目中的地位了。让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吧，所有年龄层的女儿啊，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向他人夸耀自己的父亲有多强壮，不只是体能方面而已啊，而是爸爸有多严格和苛求。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他们呢就可以炫耀爸爸有多么爱他。在女儿真正独立之前啊，你可能必须捍卫她几百次，但是呢，如果现在你不让她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方式，她之后啊就不会知道了。将她导入正轨的毅力不容易坚持，她可能呢会因为你插手而感到难为情，甚至呢说她恨你，但事实上啊，你知道她不可能恨你。所以呢，我们不论导正女儿所需要的毅力有多累人，你都不能够放弃。这个意思就是说呀，你不只要订立实施的规矩，还要以身作则。当你坚持到底，她就会从中学到教训的。最终呢，你的女儿会记起你仍是她心中的英雄和保护者。男人研究所今天和你暂时谈到这里，如何做一名女儿的好父亲，下次时间呢再与你讨论。我是高文，再会。
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短波31公尺9400千赫，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这个节目是良友电台专为回民朋友预备的。愿你通过节目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撒麦西哈。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每天下午6点到6点半。你也可以透过微信收听，请加入到良友之音公众号，然后输入节目代号901。
应当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恳求祈祷，带着知感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真主。
这样，真主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麦西哈尔萨里护佑你们的心思意念。
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usty，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那如果你想跟我们联系呢，我们有两个方法，电邮良友拼音四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短信13229966122，后面请注明恩典。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usty，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